Thank you. 姐妹平安。我想慕道的朋友当中，有些人正在经历着平安着。昨天呢，看来有后来报过来五人，我其实看到是有起码有四位姐妹啊，还有两位弟兄啊，六位，他们在这里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平安与他们同在了。今天最后我们有两堂的信息都在今天上午，希望今天上午成了我们当中还有很多慕道友被祝福的时刻。刚才我们唱的诗说要神，希望神的赐福给我们，最大的福是赐给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认识他是所有的万福之源头，是我们和他建立了生命的关系。这个是我们特别在这里要祈求神来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今天讲第三讲，认识自己的罪。我们认识了造天地的上帝，我们认识了赐我们生命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回转看来神为我们所准备的这美好的世界，美好的生命。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当中，我们对神有多大的亏欠？如果我们到任何地方，我们住在一幢大宅子里面，然后我们就看到主人已经为我们放好了一切的食物，我们就进去就住在这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就靠它里面的食物，靠它这个大宅子里给我们的一切的生活条件。但我们绝对不会说我们就在这住了，我们就吃了，我们睡了，我们用了，然后我们一声不响，我们就当作没有这个房子没有主人一样，这些食物没有来源一样，我们认为这是匪夷所思的事。可是我们住进了地球的这个星球这个家园，我们却没有做这个事。今天我们要来承认我们的亏欠。我们的亏欠在于什么呢？就把一个最最基本的事实，最最基本的真相给模糊了，我们采用逃避、麻木、代替代或者自夸的方法，把应该归给上帝的感谢和荣耀把它取消了，把它没收了，把它压制了。那么这个罪是怎么来呢？我们看一段经文，大家打开约翰福音8:42-44。约翰福音8:42-44有一段话，这段话是主耶稣他亲口而说。他说因为他在这里特别对一批法利赛人这么说，因为耶稣有一段特别重要的一句话，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句话非常有名，成了很多学校的校训，因为他在这个地方给出了一句重要的话，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我们为什么不自由？因为我们没有真理。任何的谎言给我们导致的是奴役和捆绑，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些所谓信他的犹太人，你说是真的信他吗？他并不是真的信，不见得喜欢耶稣讲的某些话就表示信他。耶稣是要常常遵守他的道，信他表明真的是遵守他的道，不是只是喜欢听他说话。所以这时候耶稣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8:42说，耶稣说，我们把这段话一起读一下，既然已经打出来了，我们就一起读一下8:42-44，我们一起来，请。 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我们在这里每个人可以省察，如果我们听了主，我们听了圣经上的话，我们不能接受，说明什么呢？一个魔障啊，就是说这个阴影从撒旦这里还压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啊，所以耶稣这么说，如果神真是我们的父的话，我们就必会爱神，因为他本是出于神，从神而来的，也是神。但是为什么不明白他的话呢？因为我们不能听他的道，是出于我们的父魔鬼，他出于你们的父魔鬼。那魔鬼是谁呢？魔鬼就是那当年第一个在世界上散布谎言的杀人的那个恶者。他说你们的父的私悦你们偏要行啊，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说到说谎这件事情，我们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大地上面造假横行，什么都造假。本来文凭这些东西呢，是用来证明真实的文件，就文凭也造假。我上次说，后来说北大清华的文凭呢，你要买一个还便宜一点，如果买一个什么山西煤炭学院就贵一点。我说怎么回事啊？原来要买北大清华文凭多，可以批量生产，所以成本降低了。你搞一个专门什么学院的，哎呀，这个还要为你特制一下，所以成本就高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面啊，这个造假一个风气啊，说谎已经是完全蔓延了，而且不当一回事了。不当一回事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当年在美国的时候，我当时听一些人说美国人是傻傻的，哎，他说他到美国生活了就发现美国人是傻傻的。我说什么傻傻的？他跟我说因为你说什么他都会相信，这就是他傻了。我说他明明是尊重你，他为什么要首先不相信你呢？人家尊重你，你骂人家是傻子，人家就把你当成魔鬼，认为说的都是谎言，那你就尊重人家了，是不是？你自己不尊重自己。可是如果你真的骗了他的话，那你真的是以后你没有这个 credit 的话，你要再翻身是很难的。人家一点都不傻，人家只是尊重你。可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全部倒过来了，我们已经把说谎作假成为习惯。所以现在加拿大，现在过去本来我记得那是到移民在加拿大的时候，中国人只要一结婚或者是有国际婚姻的话，那批的速度很快的，只要跟加拿大人结婚。后来发现有很多假结婚的，所以这个批的手续呢就现在变得非常谨慎，就变得不太容易了。然后我会听说什么做那个什么 GRE 了什么或者是等等各方面的成绩作假，所以从中国来的学生这个 credit 也是遭到了伤害。这些事情本来是应该说我们像我们这个年代，是我们当时出来的时候都还没敢想到这一点，可是现在已经越来这势头越大。这里面说什么呢？就说明这个黑暗的势力真的是在中国的大地上是越来越厉害了。当然最大的造假是出于政府，最大的造假是出于那种主义。当人们发现你信誓旦旦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面说的很多话你都不当一回事的话，那就出问题了。宪法是根本大法，可是宪法说人人应该尊重是有信仰的自由，有出版的自由，有言论集会的自由，集社的自由，有没有呢？你能阻挡吗？你真的能够办自己的出版业吗？你真的能办报吗？你不能。但是这个冠冕堂皇的写在这个宪法上却是说你可以，实际上这样子用最神圣的方法，在最神一个国家最神圣的文件上面用最庄严的方式来说谎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这素质怎么能够提高呢？你可以说，难道我就不可以说谎了吗？你上有政策，我就不可以下有对策了吗？所以整个国家，所以这个上个世纪来 长得猪比牛还大，这些东西完全都是跟经验相反的，居然都可以在中国的所谓第一大报上面冠冕堂皇的放卫星吹出来，而且到现在还没有正式道过歉。所有的这些事情就造成了人们的心理想法，只要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所以过去说是林彪说的啊，不做假话什么就成不了大事。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的是什么呢？谎话说一千遍就会变成什么真理。是啊，所以党的路线要天天讲，热热讲，以便你会忘记，反复的灌输你，结果你呢完完全全呢就完全就是狼奶喝多了以后呢，你就完全就是脑子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谎言，讲出来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谎言。你以为最真实的话是什么呢？你以为最真的话是实践出于真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这是一句大谎言。因为真理不在人的实践的检验，是人来做主宣布它，检验对了就说它是真理，检验不对就不说它是真理。真理不是人，不是真理的主，人不是可以判别何为真理 何不为真理的。真理是直至我们在实践当中要遵循的。可是我们就会说这些话，真理总是不断发展的吗？真理怎么发展？真理发展，你不如说真理是总是在不断的在变化，因为本来是这样子，现在不是了，那还是真理吗？真理是永恒常在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可是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早就已经进了一个大谎言当中了。为什么？我们把科学当作真理，科学不是真理，科学总是不断发展的，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科学是人的活动，科学是人的一种活动，是探索。探索什么？探索这个上帝怎么造天地的机理，这部分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从来在圣经上不说是真理，因为这种知识是上帝创造自由的。上帝如果再造一个世界，他可以完全不用这套规律，换一套规律也是可以的，天地都要过去。但是耶稣说，我的话却永远长存，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原来真理是有位格性的，真理不是非位格的。昨天我特别讲到位格性，真理是主体不是客体，真理不是等着你去发现，而是真理主动来寻找你。所以只有真理才能打破谎言。我就想，为什么我们都变成了起初他是杀人的，他就成了我们的父了呢？因为起初他就是说谎的，他是用说谎治人的父。如果我们说话，我们都是出于可以说不需要有最后的检验和审判的话，我们都是出于他。在中国，如果人跟人不能相信的话，那是很惨的。你在西方，你就是被抓了，你在法庭上面，你按着圣经，然后你宣誓，你所讲的都是实话，没人敢再来行刑逼供你啊，因为你对着圣经说话了。可是在中国呢，你对着谁说话，谁能相信呢？因为中国是无神论的世界，过去还有说我向天保证，如果我这句话说错了，我天打五雷轰。人家讲你这个这是什么过时的这种迷信话，你还来唬我？你不可能嘛，什么天打五雷轰，老天爷也没有耳朵也没有眼睛的，你向谁保证啊？没有人能够保证你，没有人能够保证你。所以你认为你只要有办法，你就肯定是胡话乱编，都是为了你的目的。你为了实现你的目的，你胡话乱编。我今天我要审问你，我要拿出我的证据出来，我也为我的目的，我就严刑拷打你，得要我的东西。那么大家就双方就上来了，人和人之间就没有一个信任的纽带了。为什么？我们都出于那位父。就好像过去我在这个看电影，说是西方常常有这种 vampire 的这种恐怖片，说 vampire 它长了两颗牙齿这儿长出来的啊，但是它是要害人的，我们成了都是它的受害者。如果被它咬了以后，你马上就成了一个另外一个 vampire， 你就跟着什么去害人了。你本身在 vampire 首先是 victim， 但是后来你变成它的什么帮凶了。是的，从这一点上面讲倒挺有圣经根据。我们过去曾经受了害，上了当，被诱惑了，但 但是我们一下子都成了他一伙的人了。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告诉我们，保罗耶稣说这话，我们的罪都是有根源的。这根源造成以后，世人就一同陷下去了。怎么陷下来？那么我们再看，我们在圣经创世纪当中他是怎么说。圣经的创世纪，今天我们讲创世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上帝造我们是照着他的尊贵的形象创造，然后把我们放在他所造的万物之上，所有的附在我们的人的手下，可以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一切的走兽，让人成为上帝创造的，在这个世界里成为他的管家，管理这一切。所以我们在上帝的这个他的整个的计划施工当中，我们人都是管理阶层的人，我们都在做管理。我们上帝造了亚当，把那人安置在他的园子，让他修理看守。那个耶和华的园子，他的何等的华美和尊贵啊！所以我们一上来我们要管理的，亚当的能力很大，所有的动物都被带到他面前来，他就一一给他命名。什么意思呢？命名表示我在他身上有权柄，神把这些交在我的手上。亚当的名字是上帝命名的，上帝叫那人为亚当，所以上帝呢是叫亚当，上面权柄就是上帝，亚当的头上。夏娃是亚当给他起的名字，众生之母，也就是说夏娃作为妻子，她头上有她丈夫的权柄，她丈夫是家中的代理。所以上帝他所创造的世界一节一节授权非常清楚，一点都不混乱。上帝所造了他，给他这么一个条件，神的创造没有结束。我今天要说一再讲讲认识人的罪的时候，可以讲上帝给人的创造，他之所以跟人完完全全的，他为人准备的这一切，就说到了上帝把那人放在园子里面是要来认识上帝。其中认识上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上帝他是光，上帝他是爱，一定要认识。从上在跟上帝相处的园子里认识何为真理，何为爱，这才是人的生命当中最充实最需要的地方。上帝怎么知道让人来认识何为爱呢？上帝把很多的动物都放在亚当面前，亚当一一命名，说亚当都非常清楚啊，老虎就叫 Tiger， 狮子就叫 Lion 啊，你就知道，现在你也知道，不过这样东西中文叫狮子，英文叫 Lion。 我们人可以把它给它命名，就什么意思呢？人就了解它的一切。可是所有的这要带到他面前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没有一位能够和他进行心灵交流的那一位。有没有啊？没有。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这种所有的这些动物都不是按照什么神的形象所造，只有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这句话表明什么呢？就表明人他有上帝很多所以我们人呢也是有智慧，上帝是能创造无中创造的，可以创造的上帝，我们人呢就成了相对有创造能力的，但是我们不能无中生有的创造。上帝是逻辑的理性的上帝，秩序的上帝，所以人的思维也逻辑理性。上帝是公义，所以人也知道有是非之分。上帝是永恒，所以人对永恒有盼望。上帝是爱，所以人对爱有一份执着。 结果负责任，人也必须要做成一个有责任的主体。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可是上帝都是无限，我们是有限。上帝是绝对，我们是相对。上帝的自由是绝对的自由，我们有相对的自由。上帝的智慧是无限的智慧，我们有有限的智慧。上帝的创造力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所以我们和上帝的区别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区别，绝对和相对的区别。但是有一点是沟通的，我们都是一个位格，都是一个主体。所谓彼此相爱，只有两个主体之间才能作为彼此相爱，不是主体就谈不到这一点。所以上帝他创造我们，跟我们建立的关系要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他怎么样来做呢？他其中让我们体会什么叫做爱。这个爱就必须大家都有同一个形象在里面，有一个可以彼此交流的一个同沟。所以上帝如果造亚当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他要给亚当造的配偶也必须是有他的形象。这个形象从哪里来呢？就从亚当这里出来，因为亚当已经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上帝让亚当他说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请注意，配偶出来的目的是帮助他。所以我们说做妻子的本来我们就讲叫做内助啊，做贤内助。后来妇解运动以后说为什么我来帮助他啊？我们跟他各有半边天啊。那么好了，那么就变成这个家庭呢最后呢就遭到了破坏啊，不是来帮助，而且要彼此增大。有人常常说了，在家里嘛，为什么一定要做先生做主啊？做头啊？如果他做头，我做他的脖子，你不做干什么？我控制他。哇，你的脖子是来控制头的，你的脖子不是支撑头的。你看，这想法就是都是罪性的想法，都是要跟他去这样。可是上帝不是这样，为什么我们的想法第一思念都是错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的罪性的本能的反应都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堕落的人。可是上帝不是，上帝当时给我们造的时候是要造一个真正的帮助者，所以上帝当时给亚当取了一根肋骨，取出一根肋骨以后造了一个人，那个人呢就叫夏娃。造一个，我们就说啊，这里面就是我当时读了以后我一个感动，就说这真是出于神的。因为我过去曾经看过为什么人的婚姻制度怎么来的，过去恩格斯写过什么家私有制，家庭婚姻的起源，是说人的婚姻原来被造的话啊，如果原来人进化的话，人呢全部开始乱婚，然后是群婚，然后是对偶婚，然后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最后才进化到现代文明的一夫一妻制度。还我们听了以为都是真的，可是最早的最古老的书3500年中国的易经还没出来的摩西五经里，别忘了我们读的创世纪是最古老的成书了，第一句话就告诉了上帝给男人造的配偶是一个，抽肋骨的时候只抽一根啊。很多男的就想，哎呀，好像这有点不对称嘛，最好左一根右一根，对不对？抽掉两根就可以左拥右抱了，是不是啊？啊，想齐人制服啊，左拥右抱。所以上帝人的想法是罪性的，但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就给你抽一根，就给你造一个，因为上帝的心意当中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最早的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而我们现在一男一女的婚姻成为文明的标准，那是靠着基督教在欧洲的兴起。当时传教士到中国来最大的传福音的难题就是因为这个什么妾的制度，一夫多妻啊，很多人就是因为他有好几个老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他有抵触情绪。可是我们很多有些人一些姐妹啊，她来信主了以后先生不来，结果好不容易请她来一次，而牧师就讲这个妻子是肋骨所造，那个丈夫听了很开心，对不对？然后妻子又不高兴，我说你不高兴什么？因为我不是，我好像是他的附属品。我说你为什么认为他是你是他的肋骨造的就变成他的附属品呢？附属品这是意识形态的用语，你知道吗？啊，讲阶级依附关系的时候才讲到附属品。你已经被洗脑了，所以你想的问题都是附属品。我为什么是他的附属品？你为什么说我是他的亲爱品呢？对不对？为什么肋骨是表示在哪里啊？贴在他的心房呢？你愿不愿意你丈夫的心只贴近你啊？因为只有你是他的合法的肋骨，其他人都不是他的肋骨，所以他的心只能贴近的是你，对不对？而你是你丈夫的保护啊，他的最脆弱的地方你挡在他旁边，多好啊，彼此的依存关系。你上帝是抽肋骨在亚当这里，让他贴近他的胸口，放在他的膀臂的护卫之下，同时肋骨在你的身体的当中是取你的几何平均值，不是说从头过去，也不从你脚过去，否则让你在头过你觉得你比丈夫高，脚过你就觉得丈夫比你高，取一个平均值让你比肩而立于丈夫，多好的事情呢。所以神让你去表明你们俩是一体的，是讲这个关系。当然上帝造男在先，造女在后，上帝做事有次序的。那你做女人做妻子，你要感到你的丈夫是伟岸的雄伟的，才有男性的那个这样子的阳刚在里面，负责精神，你做妻子才满足。你要嫁的丈夫如果是唯唯诺诺的，像样听你的，只是把你变成一个悍妇，对你来讲，你本来温婉的温柔的上帝造你那个特质全就没有了，因为你要控制，你觉得还应该控制，而且你越控制还越不满意，还越气越气愤，因为你不愿意丈夫变成这样的唯唯诺诺的人，可是是你把他变成这样的人，你没有成就感，人家也不会说你是这个很幸福。你需要的幸福是小鸟依人的幸福，你需要的是有一生有依靠的幸福。所以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本身上帝造的时候，他 fulfill 的目的不一样，所以要求也不一样，和我们现在都混乱了。所以常常让女的一定要做男人要做的事情，其实是用男人的标准来看，价值来看女的，用这种方法来混乱。其实男女平等不是说原来女性的生儿育女的啊，那个是我相子那个相夫教子的事情就可以轻看，不是要把你从那个锅台旁边解放出来，你投入到工作的 working force 里面去，你就算是就完全地位提高了。你要知道家庭的操持家政本身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你能够让你丈夫能够建立起来，你能让你的儿女能够成长起来，你对这个其实你创造的价值是最大的，因为这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可是我们在最终我们不会体会这些，因此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上帝的创造的最后一笔是为人类举办了第一个婚礼，他是要一定要让人体会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是借着夫妻用婚姻的方式来建立起来的。这种爱是要两人一生一世成为一体的永不改变的爱，是都是要为对方做牺牲奉献的爱，这才是真的爱，是这种爱。而这种爱呢，是两者成为一体的 exclusive 的，完全是专一的爱。这种爱是用来指向教会和基督的，是描绘上帝让人怎么样体会那种真的爱。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的雅各里面讲的那种爱，是表明真正的表明是教会与基督的爱。所以这个世界上面最伟大的情感是男女两性的一种爱情，所以最美好的生活都是用童话表示的，表明什么？在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白雪公主啊、白马王子啊、 是什么那个睡美人啊等等，这种西方的典型的童话里面最后都是那么一句话，从此他们两人过着什么幸福的生活。为什么这个幸福的生活只有两人可以过，一人不行，三人也不行啊，你二奶夹在里面肯定不幸福，第三者是不可以的。这是表明上帝要跟人建立那种刻骨铭心的那种彼此相交的专一的爱，是借助婚姻这种体会出来的。所以圣经里面上帝讲以色列，就说我娶你们为妻，我是你们的丈夫，是用这种感情就把上帝对人的这种心意要表达出来。何等上帝的心意要跟人建立何等的一种爱的密切的关系。这世界上最成功的就成为童话，但是最催人泪下的最深刻的悲剧就是这种爱情的破碎。所以四大悲剧，什么罗密欧朱丽叶啦，中国梁山伯与祝英台啦等等，这些东西就表明这种没有那个，当两人真心相爱的被某种恶势力活活的拆散了，这是最大的悲剧。我们过去一直以为这种就是只要两人真心相爱，一定恶势力是从外部打进来的，其实错了，真正的恶势力在你的心中。现在都自由恋爱这么久了，这么多自由恋爱的都在自由的解体，很可怕，是不是啊？都说当初结婚是因为不认识而结婚，昏了头了所以结婚了，对吧？现在清醒了叫离婚，啊，不在昏迷状态叫离婚。可见很可怕，对不对？因为两个都是罪人，现在都知道了。本来两个人罪人在里面的话，你不可能过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童话式的生活。你们本来不生活在童话中，你生活在罪恶中。这个童话式的东西是过去也是受基督信仰的影响，是描绘着未来。你看那个出现的先生，那个王子，他一定是王子，是王的儿子，英俊潇洒，还更重要的是什么，他是大能有权力的。但是最重要的，有他的权力，他权力不会腐败，他权力不会去让他去包二奶三奶，他的权力只是让他去专心的什么爱他所爱的。这是不是人间可以的现象呢？不是的。而这个所谓的 白马王子或者这个白雪公主，或者是这个灰姑娘，都是原本怎么样啊，是孤立无助的，都是受害的，都是要被救拔出来才得幸福的。这本身都打着基督教信仰的烙印，烙印打在上面。因此上帝在这个伊甸园呢，让人体现啊人跟他的关系。所以亚当看到夏娃以后，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是我的什么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啊，这是最早的情歌。这个情歌是真情的，因为都是骨都是肉，而不是中国的那种情歌。最早的情歌啊，在这个诗经里面是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它建立在外表上的，窈窕以后你才被好逑，你不窈窕了你还让人家去求你吗？所以不，最后不是求你而是修你。所以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可怕的，因为那个是有条件的爱，这种爱情是建立一种顾客式的买卖型的爱，我在你身上看到我的需要是这样的，不是因为这你本身的价值让我为了爱你让我来付出，不是那种付出的爱，是要得到的爱。如果这我要得到的那种爱你不能再继续满足我了，那我就应该改变我的对你的爱，还说得振振有词，那是变质的爱。所以人在这个伊甸园里，上帝是借着给人有这样子的婚姻，这其实就是人的文明能够形成的一个真正的根基。任何原始文明不能进入现代文明，都是因为婚姻制度出问题啊，和母系社会了，成为或者是成为群婚制乱婚制，他以后孩子后代智力发展都受影响。最重要是没有一个什么伦理，伦理是借助什么造成的，夫妻的专一的爱才能造成固定的伦理，才能有父子情，才有君臣情，那才有弟兄情，然后才有朋友情。所以五伦呢，中心就是夫妻，这 这个关系乱了，什么都乱了。而这个关系的促成是上帝在这里面做的，所以这本圣经是出自于神。上帝把那人放在他的伊甸园里面，除了借着婚姻来学习爱，体会爱，来知道这爱的源头原来是上帝，两人更专心的，两人越是彼此相爱，就越是爱这位使他们两人成为相爱的上帝。上帝同时也给那人有两棵树来认识他，一棵树就是生命之树。生命之树没有人不喜欢的，因为它是代表着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供应。异教去找上帝的时候，找神的时候，各种民间宗教也是希望上帝是这样的上帝，明白吗？给他好处，给他各种帮助啊，帮他排忧解难啊，帮他那个帮助他各种各样的，保证他成功啊、顺利啊、平安啊、健康啊，什么事说好处都可以去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基督信仰的真的上帝，上帝从来不要我们是把这个放在这里去求的，因为你的需要神都知道，我们要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最重要的是看神的国和神的义在哪里。这个生命之树代表上帝的慈爱，给人供应的一切的好处，人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之外，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确确实实。你要在耶和华之外就寻求人的好处是瞎了眼了，这些好处最后是出卖你的灵魂，最后得到的是悔恨的眼泪，那是真好处。但是真好处上帝从来不用好处作为一个诱惑使你来爱上帝。很多人一直没搞清这个道理，撒旦的控告约伯就是这样来的。如果撒旦的控告能够成功的话，上帝是被人耍了，因为人不会真爱上帝，除非上帝给人好处。上帝人其实爱好处，人不过是私利之徒，人跟上帝不能建立真正的关系的，那永远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上帝就是让撒旦的诡计破产了，才能够把约伯建立起来，这才是上帝要跟人建立的根基。因为约伯看到神是神，因着神是神来爱他，而不是因着拿到了上帝的好处来爱他。今天所以上帝怎么让我们知道神是神呢？不是靠着生命之树的，任何寄生的心怀鬼胎的都愿意跑到生命之树这里拿好处，但是上帝是要跟人建立的唯一的正确关系要通过一棵树来表达，这棵树就是什么？分别善恶之树。可是我现在发现带着大家查经或者传福音当中，人们却对这棵树疑惑最大，最想不通，上帝创造什么都好，为什么偏偏多造了这么一棵树呢？如果这棵树不造，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对吧？这棵树就造在园子里面，结果让人一不小心就踩上去了。其实你没读懂圣经，不是一颗不小心你踩上去，所以不是一颗地雷给你踩上去了，它是一颗明雷，上面明明挂着不可吃，你吃的那日子就必死，明明的警告你，告示牌写的这么大了，你还要是要不顾一切去吃，这什么意思？哎呀，我不管它什么意思，只要没有这棵树不就 没事了吗？对吧？人就在院子里，我说院子里怎么样了，你就一句话就可以称王称霸了嘛？就说到底就是这个意思。很多人讲上帝为什么不把我们造到完美，还不够完美，什么完美啊？完美完美到不要靠上帝，这就是完美，你的心目当中的完美，一切都靠你自己，那就要上帝再造一个上帝了。因为只有上帝才是最完美的，只有上帝一切都是靠他自己的，他所造的一切都必须怎么样啊？出于他就依靠他，也要归于他，为着他，万有都是什么出于他，依靠他，而且要是归于他的。上帝创造万有，他有他的目的意义的，他不是造出一个东西来对他一点用处没有，那我们看到是废品，废品我们就弄到垃圾桶里面去了，对不对？如果我们人真的不行的话，我们废品上帝也要荣耀他。因为什么？你如果真的是神那个悖逆的话，上帝会显出他的公义来，也是上帝荣耀。说地狱的存在是上帝荣耀的一种，表示上帝是公义的、祭邪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所以上帝一定要把这棵树摆出来作为一个标志，是让人们借助这个标志能够来认识他的途径，人必须经过这棵树。这棵树是什么标志呢？标志以这棵树表明我上帝是伊甸园的主人， 伊甸园的规则是由我来制定的，借助这棵树的指定，这上面表明我是上帝，是大能权柄的上帝，我控制着人类的生死命运。因为死是我说你是去死的，你要吃的话，不是这个果子本身有什么毒素，你尊不尊重在我你人类的主宰上面有生死大权的这位上帝吗？所以人一定要在这个上树面前首先学的功课是什么？敬畏顺服。不学好这个功课，你不敬畏上帝，你不顺服上帝，你不信靠他，你想绕过这棵树去跑到生命之树那里没门。这是这棵树是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大能权柄的彰显，上帝主权的彰显，上帝治理权柄和审判权柄的彰显。是什么？这是关于真理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因为审判分别善恶，善就是真理，恶都是一切违背真理的事，而这件事情就上帝才能鉴察，因为上帝的知识是无限的，是全部的，上帝是最智慧的，除了上帝能做这件事，没人能自己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上帝一定要让人在这个功在这棵树上面学会一个重要的功课。所以上帝是借着两棵树作为标志，让人借着两棵树来认识上帝，分别三个树认识上帝的公义的大能，主权的大能，让我们来敬畏他。同时这个敬畏和主权公义当中有上帝的慈爱在里面，因为上帝叫你不要碰他是为了爱你，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碰，因为你一做就会出差错，不但是会毁了你，也会毁了以后的后面一切的后果，所以警告你是爱你的表现。同时上帝的那个生命之树表明上帝是生我们养我们造我们帮助我们供应我们的上帝，我们一切都靠着上帝，这是上帝的慈爱。这两件事必须是完完全全的去做，我们才能真的认识上帝。而这方面的真知识和真理的传达借着什么呢？只是借着一句话，借着上帝的话。而我们呢，只是一件事情，只要信，只要信就可以了。因为为什么呢？这是上帝耶和华神所说的，是造你的上帝养你的上帝所说的，就凭这一点，这个信信靠顺服是人跟上帝的一个根本的根基。人对上帝的话只有一条路，必须完全的信，完全的听，不可有选择性的听，选择性的信。而夏娃他发生的错误就在这儿。上帝说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那么亚当就吃了。亚当凭什么他活下来？就是凭着信嘛，上帝说都可以吃，我偏要试试看我能不能吃。你怎么吃啊？你不吃你就不能活，明白这意思吗？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只能信，因为是上帝给你的，你的生命从上帝来。你说你叫我说吃的果子啊，你叫我说不行，我来条狗你先吃吃。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根本上就破坏了什么跟上帝的关系。你说我实践证明检验一下嘛，能不能这样做呢？如果你给孩子吃什么东西，孩子说等等我怕你下毒啊，你那个，那你就是他还是你的孩子吗？你还是他的父母吗？他最后知道狗吃了没问题，他在吃，他是可以吃了，他活了，可是他在你里面死了。你明白这意思吗？有些事情人是不可以自己来试的，你只有你除了信，你只有这么一条路。我们做什么事情第一原理的东西都是靠着信来建立的。很多人说我要证明，我要科学。那你证明了，我知道你做过很多证明题，你过去中学里几何学的不错吧？当然了，我几何很好。可是你和几何从哪里开始学的？公理老师教你的时候要不要去证明啊？啊，公理还不，当然不可以证明了，证明就不叫公理了。啊，公理比定理怎么样？当然大了。首先让我说公理，然后我用公理去证明了第一条定理。哦，公理是怎么的？那公理你还没有证明，你怎么就相信了？因为公理是不可证明的，只能相信，对不对？ 你学几何是这样学来的，告诉你两点只能乘以直线，对不对？然后就告诉你这些基本的公理，你用了这个的第一条定理，定理在公理之下，所以第一原理的事情只能相信。上帝如果被你证明出来，你放在他上帝之下了，上帝是所有你可以做事的一切的根源，所以人只能借助一个信来接受的。所以我告诉他要认识自己的罪，他自己人的罪是从不信开始，所以今天我们基督的信仰要从你重新归信来恢复，这才是真正的回归的源头。其他宗教都不会把信为本放在第一，世上上帝只是把人分成两类，信他的人和不信他的人，不是说好人和坏人，好人和坏人你怎么分啊？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啊？按照上帝的标准通通都是坏人，那通通都死了，没救了。因为上帝的好不是你认为的好就是好了，上帝好的标准对你来讲已经看起来是高不可攀了。上帝能不能妥协他的标准啊？上帝绝对不能妥协，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所以这才是真正深刻的道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说人是不能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不是那个树上的果子有毒，而是上帝的命令。上帝完全可以说我不在那边树里这个树，我这一句话，一个有形的标志是帮助我们去识别的，所以识了一棵树。上帝可以说，上帝说你不可跨过这条小溪，你跨过就必死。原来使你死的是你不听上帝的话，不信上帝使你死，而不是吃了的果子。很多人一直没搞懂这个问题，说吃果子有什么关系了？啊，大人不计小人过，打打他手心算了，对不对？上帝还这么稀罕小气巴巴的，吃你颗果子你又怎么样了？这种议论都出来，问题你把上帝当作什么？上帝的话可以跟你轻易违反的吗？人如果吃了话，就表明我不信你。为什么？我拿我的生命打赌注的，上帝说你必死。结果你怎么样？这个后果这么严重，你都不顾的话，你就表示你不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也你用生命成为你跟上帝对抗的本钱了。用这个方法，一个人可以顽梗到愚昧到何等的地步？是谁造成呢？是蛇，蛇来了。问题就是蛇也没有强迫你要定要吃啊，蛇是一个诱惑性的因素，对不对？可是关键的问题，你为什么听信了蛇呢？蛇凭什么让你去吃呢？所以我们看这个圣经说啊，第一句话，这个蛇很狡猾，那当然那个古蛇那就是撒旦的化身啊。他说神且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吗？首先这句话就不对头了，你从哪里听来的？神且是真说。所以我们常常有人说听反应啊，听群众反应你怎么样，你常常会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他的意思，他就借故，对不对？弄一个传别人的话，请你不要传，但没有什么群众反应，你认为我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别借群众反应来打我，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这么说，在领导，那是最基本，动不动领导找我听群众反应，群众反应你什么问题？其实他要对我要准备打棍子的时候，就用这句话。关键的问题，这个蛇说，神且是说，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我怎么说，如树上所有的果子不能吃，我今天能还有力气跟你讲话，我一定是吃了。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唯有那一棵树。所以他首先讲话的时候心怀不测，他专挑谁去说呢？他为什么？上帝是跟亚当说话的，他却跟谁说话？他跟夏娃说话。他从下而上搞造反运动，像毛泽东当年，这像小娃娃说话，像中学生说话，搞红卫兵运动，对不对？他从自下而上的去反，他是这样子挑动人的不满。因为人那么本来应该，比如说夏娃应该跟他先生要去要请示一下啊，要商量一下的，但可是现在话哎不要了，让他一个人就可以做主了，反过来用枕边风让丈夫就范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把他秩序改过来，这是撒旦的诡计啊，魔鬼的。所以他一上来就把上帝耶和华上帝这个关系的上帝改掉，就神说耶和华没有了，园中的树枝上那个果然夏娃就没有这个心计，就跟着说了啊，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啊，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神说不可吃啊，免得你们死，也不可摸。他怎么上帝没说不可摸啊？他自己会加上加油添醋的。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呢？真正的关系就是上 上帝是严严的警告我们了，对吧？不是免得，不是只是免得我们怕我们吃错了，上帝是为了好，而是因为是耶和华神说的，这才是最重要的。结果蛇对女人怎么说？你不一定死，那第一句话就出来了。如果这个第一句谎言就出来了，前面一句话是故意是造成混乱，所以他是说谎人之父。他起初是杀人的，他借着谎言杀了谁啊？杀了亚当和夏娃。所以圣经说的一点没错，耶稣说的一点没错。你不一定死，因为你吃的那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就知道善恶，你知道任何的这种挑动你的背离神的都有听起来好像有很神圣正义的目的的，明白吗？什么马克思主义啊、共产主义啊、各种各样主义听起来都好的，当你听起来国际歌讲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奇迹全靠我们自己，让思想冲破牢笼，其实你思想被关在牢笼，你还在唱，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里面有他的蛊惑人心的一面。为什么？撒旦比你人聪明啊，他比你狡猾，所以人只有靠在上帝的智慧里才能战胜撒旦，你凭人怎么去识别？说你知道善恶，哦，很多人说上帝在搞愚民政策，是知道善恶不错吗？撒旦叫我们知道善恶，你错了，上帝是叫你以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不可碰，就叫你不要自行辨别善恶，善恶关于何善何恶要听耶和华神对你说，关键是这个。你人能够判别善恶的能力吗？你有能判别善恶的能力，你就是善那个真理的主体了。什么叫恶？恶是对善的亏缺，恶本身没有存在的根据的，它是扭曲了就恶了。一加一等于二是这个顺序，你把一和二移向一下，一加二等于一，这就是恶，明白吧？你把次序搞乱了，它在善的关系搞乱次序，这就是恶，你亏缺了就是恶。一大锅牛奶里面有一颗老鼠屎摆进去以后，你看得见吗？你当看不见，牛奶还是照白的，你分得清吗？你分不清。你如果分得清，你就不会上这个假钞票的当了。你用过假钞票，比如说我怎么知道是假的？我很冤枉，他用假的给我了，我就用了，对不对？你用真正有词，对了，因为你不是假钞票的识别专家嘛，你没有这个时候这个训练嘛，所以你要承认我不会识别。那么加拿大一个皇家骑警专门是打击假钞票的，据说是这样。你问你怎么去，你们是不是老是研究假钞票？我们不要研究假钞票，我们要把真钞票全部研究透了，只要不是真的都是假的，那就很简单，对不对？真钞票它有100项特征在里面，如果他说有一张钞票你发现99项是真的，那就少数服从多数吧，也算它真好吧。只要有一项是假的，那肯定是假的，因为真钞票是100%是真的，这一项假你根本看不出来，它混在99项相对真的地方。所以这恶它不是全部是恶，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恶是混在真里面，你讲了99句真话，但是你讲了一句假话把我抓住了，我就说你是个骗子。你说不，我其实我骗子，我并不是每句话都是 讲假的，我说我饿了我要睡觉了都是真的话，对不对？当然你讲了很多真话，在关键的地方你只要讲了一句假话你就是骗子了。你说我是小偷，我不过偷了一件东西，偷了一件东西也是小偷啊，对不对？因为不偷才不是小偷，对不对？我的财产99%是我自己占来的，但是有一件我偷来的，还是被人家抓住了，还是抓住小偷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这里不能是你是说你这个假和真和善和恶的是绝对的判别，是容不来一点的一丝一毫出差错的。你有人有这个本事吗？你有这个智慧吗？你有这个知识吗？除非你的知识是绝对的无限的，才你判断你的知识是无限，你的判断才能绝对。我们常常会搞错，因为我们的知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不全面，问题就是这样。由此我们就看了，在这个里面夏娃他去做这件事情是完全非理性的。有人说他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去听蛇的话干嘛呢？蛇有多大权力啊？当然神比蛇大了，他抱腿要抱个粗的，为什么抱一个滑溜溜的蛇也抱不住，去听他干嘛？ 关键不是因为蛇从来没讲你听信我的，你不要信那位上帝，他讲出这句话吗？他没有，蛇只是一句话，我是为你着想，明白了吗？上，你意思说夏娃，你要相信你自己。他给他打进了一个 wedge， drive wedge， 打进个茄子，就是说上帝的话 不一定是句句都要当真，上帝话不是句句的，上帝的话可以选择来信，选择来听，你愿意就接受，上帝给你一个参考，最后决定哪主意是靠你自己。这话你听了很窝心吗？哦，原来我今天告诉认识自己的罪，自己的罪不是别人，把自己当作自己的主人，自己就是罪了。我们常常是这样，没有神的情况下面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我活着当为自己活，为你活，那你太自私自利了。所以那不自私怎么办？那好，你也不要为我活， 为你活，也不要为我活，大家都为党活，那就好了，对不对？还为人民活，那就是又是一个谎言，对吧？人民和党多崇高啊，国家民族大义，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在人个别的生命上面，最高只有上帝，其他都不要把上帝加在这里面，就迷糊了。由此你看这个夏娃，他就相信了，他你看他怎么说啊，他就会因此，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采下果子吃了。这什么意思呢？第一，眼目的情欲，他看那个果子好像可做食物，为什么？这个果子外表看起来可好，可以吃的果子没有什么两样的，你不能凭外表来鉴别啊！啊，我吃了那个梨子，啊，我就为什么苹果不好吃啊？都差不多嘛。你上帝有没有搞错啊？老人家你糊涂了，你大概那天午觉没睡好，对不对？你就说了一句搞不清楚的话。我从舌尖看见比较过来，都是果肉吗？而且树的形状都差不多吗？所以在这里是什么？人的经验至上。然后呢，也悦人眼目，也满足我的美感，对不对？那么长得这么漂漂亮亮呢，为什么就是不是好东西呢？一定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这那个怎么会这么漂亮呢？所以撒旦也会做出光明的天使的。你光配美，你就那个了。很多人就是啊，各种各样的以为是唯美性的去追求，就陷落在什么谬误当中。最后一句话最致命的，前面是眼目的前面是肉体的情欲，可以做食物，后面是眼目的情欲，进一步发，最后是今生的骄傲，可以使你有智慧。为什么？你就像神那样的可以分别善恶了。那什么意思呢？以后你就不需要听神了，你就听你自己可以了，那不需要听神告诉你如何做了，因为你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嘛。你跟神已经平起平坐了，你就是你的神了嘛，所以你就知道善恶了，你可以做啊。所以他一听以后，你说他实践过了吗？他实践了，他观测了，他比较了，这有理性吗？但最后能不能吃了有智慧，这个没吃过不知道啊，还得要吃一吃，那凭什么就吃啊？还没有实践你要去，你就相信了吗？所以最后人的罪其实也是一种相信，明白吗？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判断比神强，这就是相信，把应该相信神就移到相信自己了，这个撒旦的诡计就得好了。撒旦就在你面前表现了他比神更爱你，更为你着想。上帝为什么不让吃啊？他小心眼，小鸡肚肠，他有一点东西防住你了，怕你吃了以后你真跟他一样厉害，他就怎么样啊，被你打败了还怎么样。上帝如果造你都不能知道你是怎么样的，靠着他造你干嘛呢？我们常常看到现在科幻小说，人跟机器人大战，最后人很狼狈，对不对啊？原没想到造出来机器突然变得这么聪明，这是人没想到的事情，人可能是没想到，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当然人其实也没有能力造出比自己更聪明的机器人来，其实说穿了，因为怎么样呢？江河不能高于它的源头啊，绝不能大于全部啊。如果这个机器人是你人造的，它没有一点东西不在你的control下面，你不明白它，你不能造它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如果这个夏娃他是这样想的话，他把神当作什么呢？他就怀疑上帝的全善，上帝原来把最好的东西留住了不给我们，就怀疑他的全善，或者呢怀疑上帝的全知，上帝是善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对我们有好处，他知识不完全，他不全知， 最后什么？他不全能，因为他控制不了他自己，他也妒忌心发作了，或者是他又怎么样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上帝，往上帝上面上泼脏水。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不把上帝当作上帝了，你不把神当作神，这个是撒旦的诡计。你如果不把神当作神了，你就可以成为神了，全错了。真理是，你如果不把神当作神，你原来做的上帝给你尊贵的有上帝形象的人你也做不成了。这叫什么？人的堕落。人现在成为什么？从一个上帝所造的真人变成了什么人啊？变成了罪人。所以我们现在都以次品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上，本来不是真品啊，是吧？我们一出来就是成为次品。为什么？都一起堕落下去了。因为亚当是作为人类的始祖，他掉下来带着我们人类整个掉下来，就是这样。上帝给我们原来是多好的一个这么一个场面呢，给我们只要听他一句话了，这是自由的边界，其他什么都可做。可是偏偏的现象，这么多的自由，这么多好处，想就一条禁令，我就要冲破这个禁令，冲破了就自由了，你冲破吧。这个禁令是为保护你的自由而设立的。你现在看到我们现在应该造了很多高层建筑啊，四五十层的，然后阳台你看好了，阳台造好以后，你一定晓得这个阳台上面一定什么周围一定装上什么，不是围墙就是栅栏，一定是这样。你有没有光光的一片东西出去？有没有？如果看了你敢上去吗？那你说干什么呢？这些栅栏中是限制我的自由了，是保护你的自由，明白吗？有了它你才敢在阳台上散步，你也不怕孩子也可以在阳台上玩，因为它保护了你。可是我不要，它阻挡了我，把保护改为阻挡，因为听了撒旦的命令，我把它拆掉，拆掉以后我冲出去就掉下去了，就是这样子。你看你多厉害啊，总算上帝已经没办法限制你了，唯一一条禁令你要把它破掉。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条禁令是一个上帝跟人的一个必须的不可逾的鸿沟，因为上帝的自由是绝对的，你的自由是相对的，这是你人的自由的相对的最后的边界线。因为你不是神，你的自由是相对的，这个自由的边界由上帝给你了，因为上帝是你的主，你的生死在他里面。人还不相信，结果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肉体的情欲，当人穷的时候，哎呦，人穷志短呐，你还觉得情有可原，对不对啊？啊，悲惨世界里雨果写的，然而让因为穷了，结果拿了一个面包，结果后来这社会是罪恶的，啊，把本来不怎么样罪恶的人变成很罪恶的人，或者等等之类的，我们就觉得很同情。啊，眼目的情欲什么意思啊？我肉体够了，我但眼目我看到的我还想占有，那是更大的贪婪。但是这两个罪都没有一个最后一个罪厉害。今生的骄傲，自己要做做神。有些人刻苦己身，卧薪尝胆，看起来比人更加的高贵的要求自己，目的是要吃的苦中苦，还要方为什么人上人。那种里面的内心的骄傲，为自己要自己的优越感，为自己扬名立万，为了自己所有一切啊，这种就是什么？所以对他有好处，他可以为你做做某种的牺牲安排，你会伟大。但是一旦你成为他的拦路虎的话，毫不留情把你除掉，这种人最可怕。所以这个今生的骄傲，这是约翰福音里面说的，不要爱这世界，要爱神。因为眼目的肉体情欲和眼目的情欲和精神骄傲都是从那魔鬼来的。这世界要过去，唯有上帝的道是永远长存的。不要把我卖给这个短暂的锦花那个井中捞月的那种假象当中。所以耶稣来到世上能够帮助我们，就是上帝让撒旦去把当初诱惑亚当夏娃吃这个果子的三个诱惑都给了耶稣，他一一战胜，他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结果呢，罪发生以后你们看到什么情况了？最后他是不是眼睛明亮了？他本来就眼睛明亮，他看的果子很美他才吃的。所以这个眼睛明亮了是经历了什么，他才知道看到身上的罪，因为他犯了罪，他看到了罪，所以第一件事情他就想办法遮盖，马上用无花果树叶子给遮盖。这就表明为什么他和亚当和夏娃两个人已经彼此怎么样啊，已经有戒心了，彼此遮盖，谁都不愿意让自己成为侧路敞开的在他面前。这是表明犯了罪 人跟人的关系破裂了，然后大自然大地起了凉风，地里长出荆棘和节力来，人跟自然的关系也破坏了。因为人跟神的关系一破坏，人跟人的关系，人跟大自然关系都不正确。为什么？因为你吃的那日子必死。很多人讲他没死吗？他还好好的，还在跟上帝在捉迷藏呢，躲在这个树底下，对吧？他肉体活着，心灵死了。为什么？他在自己的园子里面躲在自己的家里，怕自己家的主人。本来听到耶和华的脚步声，应该是欣喜若狂的，很温馨的，但是现在变成害怕。为什么？已经跟神生命的关系切断了。所以他躲藏，可是神呢，却说，就呼唤那人问你在哪里？上帝难道真不知道他躲在哪里啊？当上帝知道，但是上帝呼唤他，上帝要把他找出来，就表明你现在今天你果然违反了上帝的命令。上帝问亚当，问夏娃，为什么吃是夏娃吃的？为什么要问亚当呢？因为亚当要为此负责。你夏娃吃的时候，你怎么不出面阻止啊？你不但不出面阻止，你还跟着吃。你的责任在哪里？夏娃是你应该保护的，因为倾斜的命令是你从我这里领受的。你在家中没有做好头啊，你容忍夏娃这样子，你以为这样爱他吗？你是害他。可是今天我问了你，你为夏娃来担你的罪，把夏娃的罪担在你的身上。神啊，你就惩罚我吧，你不要惩罚夏娃，因为我没有管好这个家，责任在我。亚当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反过来反咬一口，都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和我同居的，把婚姻关系变成同居关系，对不对？不承认她是他的结发妻子了，对吧？都是他让我吃的。你看，在最关键的时刻，丈夫不能成为妻子的保护，反而怎么样？反戈一击。你说这辈子他们婚姻关系会好吗？这真是出问题了，你明白吗？哎，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里，这就对了，这叫大义灭亲嘛，这叫立场坚定嘛。所以在文革的时候，常常鼓励儿女啊，造父那个造什么，造父母的反啊什么，就把基本的人伦了。在美国法律上规定的各方面，你不能让自己的亲人做对你另外尽管有罪，也不由他出面来做证明，因为你要保护这份亲情，对不对？你不让他说谎，你要他作证的话，他必须说真话的话，有情感上受伤，你要别人来出来作证。哎，中国恰好不是，就是用最这个文革的时候，用最亲人来摧毁你，啊，用你最近的朋友来出卖你，这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你现在 upside down 了，你现在信了神以后才知道这个世界真相应该是怎么样。结果后来有样学样，夏娃就推把推到什么？推到蛇身上，都说啊，不是我的罪，我是 victim， 我是受害者，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罪的本相。每个人不要把自己看成罪害者，自己心里在反叛神。所以在这一切当中，上帝造蛇的时候讲出一句最重要的话，讲了什么话呢？你将来我要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后裔也彼此为仇，你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宣战了，上帝向撒旦宣战了。创世纪一章三章十五节是整本圣经的最重要的一句起头语，整本圣经都在注解这句话。整本圣经就是表明上帝的征战最后胜利了，撒旦被制服了，人被上帝从魔鬼撒旦的掌控下面拯救出来了。这就是我下一讲要讲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保守带领，让我们今天来知道人的罪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主啊，让我们知道神是怎样的赐下他的拯救计划来救我们的。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灵，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大大做工，让我们能够完全来归信你。主啊，让我们的理智从此来归回了真理，让我们的情感归回真爱，让我们的意志能够归回信靠。主啊，这就是你今天要我们所做的，所听的，说。主啊，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下面时间交给主席。